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在查考提摩太后书，今天是最后一讲，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最后一段，来结束我们对整个提摩太后书的查考。提摩太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告诉他在地上应该怎么样生活，告诉他做一个传道人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我们从第一讲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来思想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而在最后一段我们要来看到保罗生命坚持不变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保罗而言，他荣美的生命他已经坚持到底。我们要看一个老的传道人他怎么样坚持他的生命到最后的末了。其实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就交代了许多的事情。许多人看完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之后，他就觉得下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不是这样，保罗的六到八节第四章提摩太后书是讲到荣美生命的表现。表现什么呢？表现他用平静的心来面对现在，用感恩的心来缅怀过去，用盼望的心来迎向未来。之后保罗就讲到最后面一些生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荣耀的生命是指你的口里面常常提到圣经或者耶稣基督，我们会以为令人羡慕的生命是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有透彻的认识，或者对于这个信仰多么能够分析，多么能够批判，或者对这个信仰别人所讲的我们能够怎么样的理解。甚至有些人误会，以为一个荣美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很好的表现，我们有很好的名分，我们有很好的地位，或者我们有很好的物质享受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所挂虑的是什么，或许我们的思想会有一个完全的转变。如果我们知道当我们死亡之前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寄望的，我们所挂虑的，我们就不会这么急急营营的争取那些不能带走也绝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当然知道真理很重要，我们当然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到了生命的末了，我们常常发现其实人是很真实的活着。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全世界最没有智慧、没有思想、没有学问的人，当他面临死亡的终点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相信主了之后，你是不是生命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但你的调整对吗？人不是只有靠思想而已，人乃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自然的需要跟反应。当然有些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服、不使用一些器具，过很简单的生活。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的人际关系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持，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身体需要顾念，我们有灵里面的生活要充实。但是在保罗写到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当他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高潮没有停留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的高潮停留在非常平和的平静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做传道人的这十几年当中，我发现很多人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起初好像就觉得今世卓非啊，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了基督耶稣我们生命改变了。可是他越变越偏，偏得好像基督徒是活在天上没有在地上的，他跟别人没关系，他的工作呢也不好好的尽心去做，他说反正这世代就要结束了， 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朋友，好像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准备过去了，他整天都是在读圣经。我没有说读圣经不好，事实上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很大的改变。可是如果你读圣经只变成你的知识，批判别人的工具，我看到很多人都这样，那这不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所以在最后一段，保罗让我们看见他生命的最后一段，他所写出来的一段的书信是什么呢？那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要先读一段，是第九到十二节，只读这一段九到十二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交代几件事情，第一交代的事情是他与同工的关系，他与同工的相处。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保罗提到许多同工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有许多和保罗相处的同工，保罗的心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的服事都有许多的同工，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朋友。在这封保罗的最后书信当中，保罗写到底马，如果保罗不在乎底马，他根本不会提到他。很多人在这边说保罗在讲底马的，不是，是底马的确不对，底马贪爱世界，底马曾经跟保罗同工过，他贪爱当今邪恶的世代，他就离弃了保罗。可是你看，当保罗到他生命的末了的时候，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去了。我相信保罗不是很生气的，或者觉得他被背叛，其实保罗更多的是很伤心的，他觉得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他了。保罗其他的同工，他说什么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这些人因为侍奉的关系离开保罗，但保罗仍然纪念他们。我过去这十几年来一直有机会到各地去传扬福音，去领各样的聚会，到不同的国家去，到不同的州去。我常常到那边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看到许多的同工，我回来之后有时候会想到他们。有很多的同工分布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的人际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候保罗也特别提到说，只有路加，他是个医生，他在我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提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同工的时候，他心理上是需要同工的支持和安慰。我们需要同工，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传道人，无论你是多么敬虔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离世而所居。很多人说我只要上帝就好了，我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同工。我想他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提到很多很多的人，因为我们一个人很难成长，别人不磨我们，我们怎么成长？我们不跟别人有来往，我们怎么从别人身上得到上帝所给他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或者朋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服侍主。如果你自己服侍主，你服侍什么呢？你就是跟他有来往而已，那这部分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不会不需要别人。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马可是谁？在使徒行传，保罗曾经因为马可不好好传福音，可能没有办法忍受比较大的困难，他跟巴拿巴大大的争吵，巴拉跟保罗为了马可分道扬镳。可是到了晚年，保罗仍然把马可带到身边来，因为马可在事后表现出他仍然是一个爱主服侍主的人。如今保罗想起马可，马可的好名声也传到保罗的耳朵，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把马可带来。这对于保罗而言是间接的承认他过去的误判。当然如果马可一直跟着保罗也未必好，我想这是主的恩典，就是让巴拿巴把马可带走。但是我们看到现今的保罗跟年轻时候的保罗对人的确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也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天比一天长大呢？我们灵里面的成熟有没有随着我们的生命而成长？我们跟我们同工的关系有没有随着我们的年龄而越来越好？第二，我们要来看保罗提到身体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我们只要看第十三节的上半段就好了。在这里他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这里是提到保罗的身体。那按照我们的了解，可能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在冬天，或者快要到冬天了。面对寒冷的冬天，还有保罗是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那个监狱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监狱，不像他第一次被关的时候呢，是限制住居，他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他现在被关在那个监狱的里面，他温度和湿度可能是年老的保罗身体所不能够承担的。保罗一生当中非常的辛苦，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的身体一定非常的不好。他在监牢里面，他跟提摩太说，我遗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请你帮我带来。那当时的监狱不像现在的监狱，现在的监狱有人权的，当时的监狱没有人权的。当时的监，现在的监狱有很多人去照顾那一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可是当时的监狱没有。当时的监狱你要吃什么穿什么，甚至都是你必须自己预备的。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说，请你把我的衣服带来。保罗可能这个时候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传福音遇到难处，身体渐渐软弱，没有一个人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身体一直健康的，很少，我们几乎没有听过。到了老了总是身体变不好啊，动作变慢，反应变迟钝，思想不准确，越来越迷糊，这个很正常的。身体要衰残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特别是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人的正常的表现。我们可以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应当在我们少年青年壮年的时候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挡住身体的衰残，但感谢主，因着身体的衰弱，我们要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结束生命之后，我们可以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在监狱当中仍然提到他的身体的问题，他没有说反正我明天就要死了，那今天冷死跟明天死是一样的，保罗没有这样讲。第三，保罗提到他的精神的充实方面，我们来读第十三节的下半段。十三节的下半段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这里提到书跟皮卷，书跟皮卷是当时记载文字资料的一些材料，书应该指的是蒲草纸卷，通常当代写的纸张就是蒲草纸卷，这边可能指的是圣经。而保罗也特别提到一个皮卷，皮卷可能是羊皮做的书卷，它可以保存的比较长久一点点。所以保罗在这边应该是告诉提摩太说，把一些圣经的经卷还有其他的书籍带过来，无论是旧约的圣经也好，无论是书也好，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保罗面对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并没有改变他的阅读和读圣经的一个习惯。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人。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很多人对于基督的信仰，当他进入基督信仰的时候，他觉得是个很高超的一件事情。那你会，如果你是这样想法，你是个误会。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接触生活上的东西。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面临他生命的终点，他仍然需要读书，他也仍然在读书。很多人不到生命的终点，他到一个年龄之后，他就不再看书了， 他认为我都要死了，何必要增加新的知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保罗一方面看到，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个精神层次，他属灵的层次，还要借着书来提高，他其实给更让我们看到那个笃定。什么笃定呢？他既然知道自己生命已经到了终点，他仍然不改其中的继续的做精神的充实，属灵的充实。可见我们看到他的那个笃定，他那个安定，他的那个把握，他对生命有何等的盼望。第四，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告诉提摩太，或者说彰显给提摩太看到的是什么呢？第14节15节提摩太后书14 15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在这两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有关铜匠亚历山大的事，这个是敌人，对保罗而言看起来是他的敌人，所以他叫提摩太要防备这个敌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些敌人，是有一些要造成我们生命困难的，这些敌人不仅对我们的生命有威胁，最要紧的是他极力抵挡我们所传讲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宝贵的信息。铜匠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前书1章20节已经出现过，保罗就提过他，他应该是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之一，很可能他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些假教师的首领，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特别小心防备他。铜匠亚历山大不仅伤害保罗，很可能就是他用方法用计策把保罗下在监狱中的。可是保罗更重要的是提醒提摩太，就是你所传的福音信息是更重要的。亚历山大的问题不在于害保罗，亚历山大的问题在于他抵挡神的道。感谢主，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说，这个人的结局是照主的报应。那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并没有咒诅他，因为上帝是一个施行公平跟公义的主。所以在这边虽然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保罗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如果他所行的是不对的，主会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但如果他所做的后来他改变了，主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见到那些传异端的人或者没有做对的人他的结局如何，我们很可能比他们更早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审判公平跟公义并不是谁比较长寿的问题，并不是谁官做的比较大的问题，并不是谁更被人尊崇的问题，并不是谁更有享受的问题。保罗说主要审判他，主要报应他。我们在说这个没有负面的意思，虽然如果他是一个错的，他最后的结果会是不好的，可是保罗并没有要咒诅他。我们看第五，对上帝的仰望。我们读第16到18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保罗除了提到跟同工的相处、身体的关系、精神的充实、敌人的防备之外，他也提到对上帝的仰望，对上帝的仰望。这三节是保罗提到他对上帝的仰望。保罗的难处是他在监狱当中遇到诸般的凶恶，这里提到狮子的口，当然有人说是不是保罗也被丢到竞技场上面去跟狮子搏斗，那我们没有把握保罗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也有可能保罗只是用一个比喻来说到魔鬼的诡计。保罗说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当人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没有失去盼望，因为主站在他的身边加力量给他，使福音尽都传明。感谢主的恩典，保罗在自由的时候传福音，保罗在监狱里面也传福音，他有美好的生命见证。保罗竟然可以在罗马这个最大的城市，在当时在政府的高官面前，在许多御林的军队面前，让他们有听闻福音的机会。救主的同在使保罗并不畏惧困难，并不畏惧生命的难处，并不畏惧牢狱的生活以及各样的压迫。我们这群基督徒，有人一生活在非常好的环境当中，他就会失去他的坚持，也有些人他在很大的痛苦当中他就崩溃。但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无论如何，如果你愿意，救主其实就在你的身边，他是我们的神，他站在我们身边加力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能够体会保罗在监狱里面最后这段日子的光景？他不仅提到主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他也说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巴不得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他和上帝在最末了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当然我们要看到最后一段，就是保罗讲到他的人际关系。请我们读第19节到22节。19节问百居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人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这一段的圣经信的末了，保罗心里面存着许多的人的名字，有许许多多他以前传福音的老战友。从这边我们好像发现保罗还有一些新朋友。保罗是一个结合各样力量、各种力量的人来传福音的人。这里看到保罗的人际关系，保罗在最末了的时候他提到他的人际关系，这里面有一些人名在别的地方没有出现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是保罗最后一段在监狱当中才结交的朋友，或者才认识的朋友，甚至有些人可能连提摩太都不认得。你就发现保罗不仅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一个有很好人际关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因着相信主之后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或者更糟呢？我不知道。照理说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要成为人见人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会爱人，他的生活也改变，他的行为也改变，他的生命也改变，他应该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方向，改变了他的目标，他的很多地方都改变了，照理说他应该是一个很好人际关系的人。可是我所认识的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人际关系反而变得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碰到每一个人都要向每一个人传福音，那这是对的。可是他用传福音的方式呢，或者他跟别人介绍耶稣基督的方式呢，都是非常的武断的，非常强势的。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好心肠，可是我们不能接受他的那种方式，因为他指责别人，虽然别人在罪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需要被指责，可是他因着这样传福音的关系，他的传福音的方式就让很多人敬而远之。我没有说不要传福音，事实上我们需要传福音，可是我常常说，我也真正的体会到，我看到许多教会的福音传不开，我看到许多人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开，是因为他的生命的见证，不是因为他的道。神的道怎么会打折扣呢？可是人生命没有活出神的道，却要求别人去做那些事情，你不觉得跟法利赛人很相近吗？ 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很多人不喜欢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做不到，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应该有好的人际关系。我不是说讨好人，我们不必讨好人，可是我们不必到处责备人，造成别人的难处。很多人人际关系不好，是他信了上帝之后，他有很多很多的调整，他不好好工作，他不好好过家庭生活，他就只想好好的过他的基督徒的那种圣洁的生活。我特别用圣洁，是因为这样他就不圣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到末了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他非常看重。当然在经文的末了，他为提摩太祷告，他说愿主的灵与你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巴不得我们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我们地上的生命，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思想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思念我们在地上的朋友。保罗其实并不孤单，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书信之后，可能就没有离开过监狱。我们也不知道保罗后来有没有见到提摩太，我们不知道，因为历史上有几个说法。但是保罗的盼望跟他美好的回忆，让他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束我们这次提摩太后书的查经。我不知道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为此我提醒你，有没有提醒到你和我？愿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到将来，都能够活在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里面。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